提示与答问。三。二十六，三问与三心。一个整天我我我的人，怎能正道无我？一个热衷向外求求求的人，怎能正道无声？一个只知心心心的人，怎能止息忘心？为何三心不可得？三心不可得是就实相说的，即从本质上说，三心皆为幻有，故其本质是假是空。因为真正的存有是无相的，既无色身，也无色身里的妄心，无论是过去心还是现在心、未来心。但是众生现在身处幻界，显然既有幻身也有妄心。重点是幻身妄心均是假有，在假有这个意义上说，三心不可得。二十七，不要只听二传手的，回到真经，回到原点，看看佛是怎么说的，佛所教导的修行又是什么。不要只听二传手、n 传手的，他们有可能把你带到沟里去。更不要贪便宜、图捷径，把修行变成折扣大比拼，解脱道上从来没有捷径可走。流行不等于正确，宗门不直接等于佛门。当宗门所倡与佛法根本精神相违背时，不可否认，这种情况时有发生，当然应该依，也只应依佛说。二十八，谁在无明？有问无明的主体是什么？是真如吗？无明的主体不是真如，而是真如投影幻化出的众生。众生不知色身是幻，认假作真，分别执取，孜孜以求，一世世的轮转在生死幻海中，故曰无明，曰颠倒。佛广传法轮就是教众生明白实相后精进修行，以期正真破幻，结束轮回。只要亲证真如，幻相破局，轮回就中断了，下一生就可以不受后有，回到常乐我净的真常彼岸了。这是生命真相，并非只是宗教，但多数人难以信解。二十九，第一世是怎么来的？这个问题问得好。若要究根问底，则众生的第一世是由真如幻化而来的。因为是幻化，无需第一世的业因，也因是幻化，故是假有，虚妄不实。这也是佛为何告诫众生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应破无明，不知是幻，借假修真。三十，六道是真实还是幻梦？我们的色身是本觉真如投影幻化而成，我们所见是业力阿赖耶识在前六识和第七识配合下的显象表达。所以造恶者命中时，自会看见地狱，坠入地狱，并在其中备受煎熬。也就是说，地狱为应坠地狱者的神识显现，天界则为应受天人福报的善良人的神识显现，人的母胎则显现给一夜利应转生人间的人的神识。此生我们都转生为人，所以我们所见外境及宇宙万象大体相同。我们所处的外境很像客观存在，其实它是我们的意识在业力支配下解读支持的结果。我们会遇到什么人什么事，相信什么反对什么，很大程度是由业力决定的。地狱天堂准确说也是意识的一种解读，但它会以貌似客观的外境呈现给我们。所以虽然是幻象，只要你没修出幻有三界，你的心就会分明领受那个果报，无论善报恶报，你都会真切领受。所以佛才教导众生要经由修行结束颠倒妄想，终止神识在六道里的不停轮转，告别假有幻有的此在，回到不生不灭自在永在的彼岸。三十一，佛法深意的极简表述。佛法第一义也可极简的表述为：相空如有，相幻如实，如者真如，如 如来藏。人们可以经由修行亲证真如，冲破幻网，抵达真常，即此岸万有是彼岸真如灵觉的投影幻现，故此岸万有本质为空，彼岸真如实际是有。具体说，灵觉投影化现出有情个体，有情个体内的主宰是灵识，形体灭了，灵识不灭，出去再投胎再出生，然后再死亡再投胎，依据所造业力一世世的在六道里轮转。如果修出三界不受行了，包括无色界的无色之有，就没有个体的识了，只有灵觉。而灵觉是万千同体，一切即一，而且是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的，这在佛法里也表述为一真法界，表述为真常彼岸，与有相的如幻如化的此岸相对而言。故佛说无我无小我，无身无身相，无受无世间，无形无空间。因为所有这些我人受行只是水中月镜中相，虚幻而不实，真正存在的是一切即一如如不动的灵觉大我。人如果经由修行正真破幻，继续往前修，最后可成就三身、法身、报身、化身，以螺旋式上升的轨迹回到一真法界，得佛身恒住如如，起出变化，力通自在，不生不灭，自在永在。真正理解以上法义并践行之，你就理解了大乘佛法的核心要义，就进入了殊胜的圣解行地。32关于无中生有，无者无相，空者相空，并非真无、全无、断灭、完空。无相却有实，故能生万有。道家所谓无中生有，实为无相化生万有，并非空无能生万有。相空真如有，如如生万法，佛家所谓甚深缘起是也。恰如无人无物之程序在空中投射出人物俱全的立体影像。真如者本觉也，一名法身、法界、佛性、自性、如来藏、如来智慧德相等等。末法众生常有无明却偏执、至低却较慢者，故每见生吞活剥，以偏概全，言之凿凿，不容智慧诸形状。而真觉者稀，睿智者少，自然谬见者众，真知者寡。唯愿真佛子深研真经，精进实修，跳出颠倒妄想、偏执我慢之泥沼，以期有朝一日云开雾散，得睹一真法界之真容，从而真正从大梦中醒来。33关于八部，佛经里如《心经》说的不生不灭、不增不减、不垢不净，其他经典说的无修无证、无智无德、不长不断、非异非异等等，说的都是实相。也就是说，在实相那边，即一真法界是没有二元对立的，没有生灭垢净、断长来去这一套，只有如如不动、无相无为的本觉真如。而在现象界，也就是本觉真如投影幻化出的我们所在的此岸，则有生灭断长、一意垢净等等这些事情及其对立分别。故正确的中道中观是相空，如有真如、如来藏，此岸相空，彼岸如有。换言之，有相有为的人法本质是空，因是水中月镜中相，无相无为的真如才是真有，恰如能投出立体影像的程序代码。并不是通常误解的不一亦不异，非空也非有，不落两边取中之类。不落两边集中道的错误认知，无论出自何方神圣，根源都是尚未实证、望闻生义，以人智应解佛智导致的。他们显然忘了佛智无上甚深不可思议，远在人智之外，完全无法依分析推理思维演绎抵达，更不是一切无所有，实相亦无， 诸法毕竟空，空亦空掉，即是圆觉之类，那不是中道，而是佛常批评也最反对的顽空见、断灭论。佛性者即真解脱，真解脱者即是如来，又解脱者名不空空，空空者名无所有，无所有者即是外道尼坚子等所记解脱，而是尼坚实无解脱。大乘涅盘经34，关于看山还是山。就佛法而言，正确的三部曲应该是：第一步，看山是山，看水是水；第二步，看山不是山，看水不是水；第三步，看山还是山，看水还是水，不过是假山假水。因为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真正的存有是无相的，应该经由修行脱离假山假水，回到真常法界。有禅师认为，第三步是看山还是山，看水还是水，并在禅宗史上留下重重的一笔，影响了众多学人。其实这是不对的，这种认知等于悠悠地画了一个圆，又回到无明原地了，佛法等于白说了。35，生命的填充物，人世间所有的愿望欲望，包括跃马扬鞭、建功立业、男欢女爱、传宗接代、享受作乐等等，其实都是暗主人们忘却空虚的，或者反过来说，是遮蔽人们，使其免于深入探寻生命真正意义的。即使是一般的工作、事业和社交活动等等，都是有上述功能的，都是把生命的空间填满，让你忘却空虚。一个人假如空下来了，什么都不做，又没有修行的话，是会强烈的感觉到空虚的。这里说的是哲学意义上的空虚，不是价值判断上的。即如果没有上述那些填充物，人其实是很容易发现浅显的空性的。如果能由此而进一步探究，接触佛法，开始修学，就能一步一步地往前走，最终碰触到生命的实相，于某个瞬间恍然大悟，并重新校正人生航向，从而让自己此生的生命真正具备意义。36，说食不饱。为何说食不饱？口说吃食而不真吃，当然无法饱腹。不是不能说，不应说，而是光说不行，必须付之实践，动手去做。37，何为知解狂徒？只知止解却不实修，且固执地认为知解就是一切的人，古德称为知解狂徒。不是不应知、不应解，而是知解的同时必须实修跟上，努力实证。有些学人专注玩机锋、抖机灵、斗嘴皮，既不读经，也不坐禅，更不五戒十善、六度万行，而且不以为病，反以为高。这类口头禅甚至还不如知解狂徒，他们连认真读经、思维佛法都不肯，只满足于停留在一点可怜的是智辩聪。他们的做派往往导致世人对禅宗的误解，以致招来禅宗原来不做禅的讥讽。38，修行一定要打坐吗？佛的教室里，无论小乘的三学还是大乘的六度，都有禅定，而禅定首先必须经由打坐才有可能。看看佛在世时，佛弟子的修行有不打坐的吗？佛和诸菩萨、阿罗汉的很多造像都是盘腿静坐态。打坐不是修行的全部，但离开打坐说真修行，坦率地说，就是个笑话。佛成佛了还每天打坐，读经的学人经常可以在经中读到佛从定起、佛入于三昧等。佛还每天打坐，哪个凡夫敢说自己无需打坐可入真定？至于行野禅、坐野禅等等，那是成就者的境界。 而且即使已经成就，也仍需每日坐禅，否则不要指望老来能够少病少老，更不要指望寿终时能预知时至，潇洒作画。39，到底有我还是无我？无小我，有大我，故曰同体大悲。无假我，有真我，故说皆有佛性。恰如月在天上，影现众水。水里的各个月亮是假月、假我，但天上独有的那轮明月却是真月、真我。不但真我，还是各个水月背后的共有大我。40，如何驾驭奔腾不息的内心？常坐如梦观，如幻观。每天打坐增加定力，同时勤于观心，善能摄心，随时观照觉知自己的内心，监测他的动向，看他或悲或喜，或忧或恼，或波澜不惊，或涟漪乍起，总之妄心一动，立刻觉照，并回溯前因。这时你会发现，相关情绪在你观照时即刻终止，不会再发展成连天大火，甚至失控了。所谓不怕念起，就怕觉迟。随时做观心觉照的训练，久而久之，你将能掌控情绪，安处定境，不会再做妄心妄念的俘虏。